好，各位听众、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主要探讨这个这几年的这个挺穿和反穿的这个现象。那么我们请来了这个有江涛、瓜哥和张玉三位这个嘉宾。那我现在呢就开始呢来这个向他们几位发问，然后由他们几位呢做一些简短的讲解，然后我们再互相讨论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请江涛来为我们讲一讲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首先我想表明一个我个人的倾向，我通常呢是不谈自己的观点，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如果我们的观点没有研究，不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话，我们的观点其实不值钱，也不能够形成积累，也不能够得到认可，也没有实际的作用。第二个原因呢是，咱们这个社会上，我们的这个圈子里边最不缺的是观点，我们缺的呢是事实和证据是什么？那么既然问到我的观点，所以也必须谈一谈这个观点。那么你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支持川普的人跟反对川普的人的有几个不同的地方，就我观察到的。这个呢不能够说是我的研究，只能够是我的观察。它可能起到的作用呢，是我们有专门研究社会学的，有专门研究人类学的，专门研究政治学的专业人员，可能可以从当中引出一个研究课题出来。我第一个观察呢是，支持川普的和反对川普的一个重大的区别，一个显著的区别呢，是支持川普的人有一个在程度上啊有一个特定的说，我非要川普这个人。如果你把川普换成另外一个，即使是共和党其他的人，我也感觉到这个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对于反对川普的人，或者支持拜登的人呢？他会说，如果，不管是其他什么人，是拜登或者是民主党里边其他的人，这个都可以，只要呢是，在政策上边，在为人上边跟川普不一样的话，那么我们都可以，所以这个我想是一个，这个差不多像是爱情一样，我是非他不可，跟他在一起，就是他用过的杯子，他用过的碗。都有一个特别的含义，你要换成另外一个人，那就截然不同的感觉。所以这个我想这是第一个差别。我不知道我应该把其他的
嗯，可以，你讲吧。对，继续。
那么另外一个差别呢，是我想可能是大家都看到的，我甚至想声称的是，所有人都不会拒绝的，支持川普的人和反对川普的人的差别。这个呢是对于品质的重要性的看法。当我们跟一位支持川普的人谈川普的特点的时候，一个最典型的，我想可能没有例外的支持川普的人都会说，品德不重要，关键呢是看他的政策。如果我们同时问另外一位他是反对川普的人。他往往第一个反对川普的原因就是他的品质的问题，而不是说他的政策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呢是第二个观察到的支持川普和反对川普的人的重大区别，就是我对品质的，在政府工作，甚至在日常交往当中，这个品质，支持川普的人倾向于在认知上边觉得品质是不重要的。关键是要看他的行动，看他的作为。那么反对川普的人呢，说品质很重要。第三个呢，两者的区别是，支持川普的人倾向于，但他有程度的不一样，但他倾向于，更多的倾向于认为，事实不重要。一个事情，它真正的是什么，这个不重要。 关键是呢，他要能够把他的政策，把这个国家弄成我想要的样子。具体的一个事件上面是怎么回事情，具体的一个支持我的主张的那个道理是不是真的，或者那个事实是不真的，这个不重要。那么反对川普的人呢，也是程度上面呢，会倾向于认为那个事实很重要。如果你事实不对，那么你后边的所有其他的争论是建立在不是事实的基础上。然后再下一个呢，观察到的那个区别呢是，这个专业知识，对于专业知识是不是看重？那么支持川普的人呢，会倾向于认为，政府的治理、国家的治理，这个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甚至是你越不懂这个东西，那越好，越有成效，越值得我们选你。你越懂政府怎么治理，那么你这个家伙呢，就越是障碍，越是祸国殃民。那么，当支持川呃支持反对川普的人呢，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不一定有很突出的意见，但是会倾向于认为，你一个人应该有经验，做一个事情呢，应该有知识。如果你是管，你有责任去把咱们的这个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肺炎这个事情要弄好的话，你得懂这个东西。你要是不懂的话，这个很成问题。
那这一点是不是也反映了这个叫什么普罗百姓对精英的一些反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他们选川普？就是说，他觉得他是一个政治的素人，靠常识思维
对，
在行动的人，还是怎么样？
我想是的，这里面当然，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我不能够一时半会给它说清楚。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呢，精英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它是从英文里边那个 elite 来的，但是呢，它实际上有两种意思，就是真正的用起来的两种。一种意思呢是说，处于社会当中，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能够控制这个社会的，这一帮子人，就他的条件特别优越，他的生活条件、他的社会条件、他的经济条件、他的政治条件特别优越，我们把这一批人呢，把它叫做社会精英。精英的另外一个意思呢，是说是特别能干的、特别精锐的，比如我们说，这个。比如美国的101空降师，这个是美军里边的精锐部队，我们也说英文里边也说它是 elite，这个一个 elite，这个 division army division 吧，或者我们说，你是这个运动员里边你是特别棒的那个武艺高强的，我们说你是 elite athlete，就是精英的运动员，这两个意思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么第一个意思说的是在社会上边控制社会、政治、经济，这个精英呢，他的确有，当中可能包含着我们应该对他予以警惕的，我们大众应该对他予以警戒的，我们应该对他进行监督的，我们甚至应该，时不时给他颠覆他一下的，这样才能够有益于维护这个社会的社会正义，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公平。
好
但是
的，
它第二个意义的精英呢，是我们应该赞扬的，我们应该颂扬的，我们应该给予社会给予礼仪上边的器重，给予他的待遇上边的这个荣誉的。所以有了这两个意思呢，我想就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他的确现在在。尤其在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环境里边，大家用了第一个意思，然后把所有的在美国的，即使是精锐的，人员，社会的中间，不管是在政府里边，在司法机关里边，在这个科学研究里边，在教育里边，高等院校里边，我们说后边精锐这个意思也把贴到精英的，就第一个应该控制的，应该予以
是， 明白明白你说的意思，就是刚才你前面讲的那几个特征呢，在我听起来似乎好像也有点像是一个川普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邪教领袖这样一个地位，就像大家对他的支持者对他的这个品行也不在乎，是吧？甚至对事实，
实际上过去用那个负面词就相当于是官僚，他们这个所谓民众比较反对的就是这个。如果从政治上讲的话应该是指的官僚，就是这些官僚都不好，所以要用川普这样的没有在政府里面待的这种人。所以实际上你要讲能力他也是精英，对吧？但是他们反精英不是反，实际上不是反对，就想贬他们的说法就是他们反制，实际上还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刚才说话的这个是张宇先生。
张宇
那你有什么张先生，你有什么
我就是问的这个，就是说他们反就是所谓支持川普的人反对这个精英政治的话，主要是把他们作为就是认为政府里边都是一些官僚
过去
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大那个，所以他们要反对，要找一个政治素人，他实际上就是没有后面的第二种意思，没有他不能干不什么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官僚换掉，所以就像用川普这种原来跟政府没关系的人，把原来的政府官僚都给换掉，这就好了。
好的，
就是这个
江涛，你有什么要继续的？
就这个抱怨，对于精英的抱怨，它有一些正当的，甚至是我们应该予以重视的。这是在我们经常讲的所谓赢者通吃。这个哈佛大学有一门课，我已经给大家推荐过，在课上的那个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说法，盖茨如果在路上身上掉下来$100，如果他低下头去捡这$100，他身上花的时间已经不足以不值得他花这个时间，因为他据说一秒钟挣多少多少钱。那么后来这个教授在课上问说，如果我们假设吧，盖茨和巴菲特什么还有比如说 Amazon 的 Bezos， 还有比如说美国100个最有钱的家伙，假设把他们放到非洲某一个这个普通家庭里面长大，那他现在这一百个人能够挣他们现在挣的钱的1%，可能1%，也可能10%、5%或者更少一些，这个大家都会同意。然后这个教授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可以说，巴菲特盖茨他们挣这么多钱，其实绝大部分跟他们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只是他们的作为的话，他们放到非洲放到中国。
是。好的，你说清楚了。那么瓜哥还能不能那个把您的那个麦克风打开一下，我想问一下让你来讲一讲，就说这次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现象，就是在我们华人，不管是海外华人还是在国内的华人，好像这个也是当然分成两大阵营，对吧？有支持川普的，有反对川普的，但是感觉好像是不是这个支持川普的这个声音更大一些，或者是人数更多一些。瓜哥，你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这个分析和判断？
我这是四年的一些观察的一些体会哈，不一定准确，只能说就我所接触这个范围而言，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川粉的话呢，华川粉应该有不同的这种被动机吧。美国比如说有些川粉，当然我听他们讲，比如说在硅谷的一些华人工程师，因为民主党的一些这种移民政策，就导致很多是印度人来可能比较沾光，然后他们要很多饭碗呢要受的影响。从利益角度来讲呢，支持共和党，支持川普的反移民政策，然后反对民主党，这是一种基于他们切身利益出发的一些考量，这个是也可以理解。像加州那种所谓的这种平权法案，就是说那种很多人就谣传成就是说按种族比例上大录取常春藤
平权
的学生，对吧？那这些呢，这些是属于那些出于现身利益的一种反川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接触最多呢，其实属于叫泛民圈反造川粉，就是他们这些人呢，因为有非常强烈的反共的情绪，所以这些呢往往是 一种寻求大救星的一种心理，所以我对这个群体的评价就是说，他有一个心理的动因。那这个事儿呢，最终的培养呢，还是应该从这种背景上讲，应该是跟中国的这种环境有关系，体制环境有关系，导致很多人呢，所谓的就属于叫苦躁太久，破局无望，对吧？然后这种情况，那你要是抗争，那确实也是风险很大，所以这种情况容易搭便车，容易呢饥不择食，希望抓救命稻草，就这种情绪应该讲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比如说人在长期压抑之下的愤怒，总是需要寻找，总是希望看到一些亮光，当看不到亮光的时候，人就会绝望，绝望之中就容易抓救命稻草，啊，这是一个范明圈那块。这个比例应该很大了，这个我估计应该有九成以上，乃至更多。因为在一开始，我是属于最早的，
主要是声音大。
哎，
我想人数大概不是
很。那个时候应该讲，在各个群里面都陷入非常，这个非常的孤立啊，在很多群里非常孤立。原来一个关系都不错的人，因此呢就逐渐疏远，乃至抓特务啊。但这个事儿抓特务呢，就是包括从郭期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我那时候评郭期。我不把自己定为一个批锅或者是批穿的或者反穿或者反锅的人，我定把自己定成一个评论，就是一种隔岸观火的一个评论，就是我在下上面他们在上表演，我在底下呢是看戏，然后做一个戏评戏评人，而我不是说站台，我冲上台去跟他们一块对打，我不是那样一个，我跟他们也不是对立的，包括跟川普也不对立，因为川普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小丑，一个美国历史上一次非常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近距离观察美国的一个人物，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中国大陆的一边原来的，就比如说自干五小粉，我很多人也喜欢川普，为什么喜欢川普？因为他们在中国呢 ，CCTV 上看了很多这种人物，政治人物啊，这个是一种什么形象，对吧？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看到就是美国那些精英那边总统，你像看奥巴马八年，那就是一个非常的精英，是吧？讲非常的有讲那个讲演的这个讲这个演讲能力是那就是超群，非常的卓越，对吧？气质形象各方面都很好啊。以前的总统包括小，哪怕小布什的牛仔啊，也当中国人喜欢为的，因为他的形象问题。到了川普这儿的话，就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是真性情，好像觉得这老头就不像一个传统的政治人物，给了人们一个很新的一个形象，就是这种人也可以做政治人物，是吧？也可以做美国的总统。
就是房地产商居然可以当总统，
这倒不是房地产商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呢，其实很多人喜欢他，比如说他没分清楚一个问题，他们把任性当做了真性情，任性其实不是真性情，因为川普一点也不真，他只是在他这个表现的像个未成年人，像个六岁的儿童一样，缺这个心智和智商都不成熟的，情商都不成熟的一个。这个方面他倒是挺真，但是他说的话来讲从来都不真，因为美国的媒体对他进行过统计嘛，就是在几年来已经是20000多起这种 misleading 的或者是谎言的东西，他很多事情他分不清楚。但是中国人呢就喜欢这么一个人，我觉得好像过去的中国政坛上的人物可能给了他们太多沉闷的感觉，而这么一个老头啊，像个活宝，是吧？娱乐的全世界的人民，所以他们看这就感觉挺好，喜欢。
当然，他在美国也是还是有不少，对吧？起码这次你看，他获得了这个选票的47.4%，
对，
大约有这个7200多万这个人选民。当然，这里可能就是也有一些人是捏着鼻子投的他，也可能是为了投共和党的一些政策，但是也这里起码也许有一半是他的那种。就是说刚才这个江涛讲的，就是不管他说的什么都是支持的这样一种铁川粉，是吧？美国也有相当不少这样的民，
恐怕不止一半，恐怕不止一半，
是吧？
因为川普的这个稳定天才啊，他有一点说确实是对的，确实是稳定，就是应该讲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一个总统哈，他的这个选他的这个支持率的上下波动率啊，波动空间是最小的，非常的稳定，从来没超过一半，从来没有低于过，好像是36%还是30几%，
哦，
就是那个不从来没低于的那36%里面，就是
他
说
是40%正负五，
哎，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个，
哦，就是他的这个最铁的盘，基本盘，
对，就属于无论他就哪怕他在第五大道公开杀了人，
对，也没事儿。
所以说到这点了，我还想刚才咱们讲那个什么时候，我就说拜登的外交政策和外交什么的，我还想就这个借这个 由头我再想补充一下，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川那个拜登已经四年，也年龄很大了，他真正能在外交上做多大了，我们还真的是，我的看法就是并不乐观，但值得期待。川粉的阵营非常强大。
好的，谢谢瓜哥。那么回到这个江涛，你对于这个华人里面的这个分别，就是说支持川普和范，你有什么你的见解？
我复合一下瓜哥，说这个川普的支持率是很稳定。我们说说我观察华人里边的支持率，它也稳定，但是它的稳定的原因可能有一点不一样，跟美国这个美国人跟非中国人不一样。
嗯，
我们知道2015年2016年川普刚出来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很，或者中国人的圈子里边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就是中国语境里边的左派，就是支持政府支持体制的，也很喜爱川普，因为他们认为川普是共和党人，是生意人，他会不在意意识形态，他会跟中国做生意，他会不追究通常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对的地方，
不会在意识形态上
不会在。所以中国的语境下边的中国的左派呢很喜爱川普，那么中国的语境下边的右派
也喜欢他，
他们从川普身上看到了个一往无前的强悍的这个坚决的坚毅的这个反对中国反对共产党的这个影子。所以我们以前说过，说英文里边有一句话叫这个奇奇怪怪的人，这个叫因为政治的原因同床异梦，叫
殊途同归
叫做 politics makes strange bedfellow， 因为政治的原因，大家心怀鬼胎的两个人那个上了同一张床了，这个。但是呢，当时即使是不好意思，觉得川普也有点问题，我们的右派同学里边也往往说，不就是在两个烂苹果里边选一个嘛，两个都是烂苹果，那么我们选川普好了，
就是在真小叫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
那是另外一个课题。
对，
然后这当中有个演变过程，那么过了几年以后，然后川普呢也做出一些让我们的这个维护中国的体制维护中国的尊严的这个人士呢觉得，那这个川普又说我们说中国病毒没什么啊，你说这个叫名字叫起来方便，但是还弄个什么功夫病毒，
功夫路，对，
这就是种族这个主义，然后再加上川普呢对于中国显示出来的其他一些方面，包括这个贸易什么关税上面显得不正常，所以我们的那个原来的左派的同学们呢又开始觉得川普还有点问题，但是呢他又经过一个洗礼，浴火，他原来喜欢川普的那个观念浴火重生以后，变成另外一个角度来喜欢川普，说川普会把美国搞乱
搞垮，
因此我们喜欢川普。所以这样造成一个刚才瓜哥说的这个支持率是稳定的，这个家伙就是我们左派的同学们经过一番变迁以后仍然喜欢川普，我们右派呢就更加这个变本加厉的这个，
当然了，就是说国内的这个大多还是出于吃瓜群众了，因为他们
不是国内
投票权，
在美国
以外的华人反而是有，
美国的一大批华人也是这个样子，
是，
但这里边当然也有一些心理学或者是生物遗叫生物进化论的问题在里边，就是我们人有这个毛病，或者有这个本能，这有利于我们当早时候的生存的，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够犯错误。一定不能够承认错误，因为我们叫也没有什么力气，也抓不了动物，我们必须协作，那么协作里边同时我们又存在人和人之间的竞争，为土地为配偶为粮食为地盘竞争，所以我们不能够在这个群体里边显得我们犯错误，因为一旦我们显得犯错误，那个女同学就不喜欢我们了，所以呢 我们就演化出一个坚决不能够承认错误，越是有证据表明我们错了，
嗯，
我们越是要这个更加坚持自己的
那个叫死要面子活受罪啊、嗯。那么这个江涛，你对于就是说华一代和华二代好像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是不是这样？在
华一代华二代，他肯定了，这个是显而易见，大家都看到了。我自己的女儿，
嗯，
不是我女儿，是我的侄女。
嗯，
我侄女在纽约，
嗯，
跟我妹妹和妹夫，我妹夫呢是个美国人，是个川粉，前两天给我送个邮件说，江涛，我告诉你，一月份肯定不会是拜登宣誓就职、嗯。
他是老美吗？他是白人老美，
是美国人，但是我们不说他，因为他我妹妹跟她丈夫呢是要投川普的票，
嗯，
然后在选举之前三天，我妹妹的女儿，
嗯。
在纽约给我自己在加州的女儿打电话，
嗯，
说喂，说我得尽一下我的 civic duty， 尽一下我的公民责任，
嗯，
说你知道我父母是没办法不可救药的了，
嗯，
你可不可以，就是问我女儿在加州说，嗯，你可不可以回到宾州来投票，
嗯，
这样可以弥补一下我父母对于美国社会造成的伤害，
嗯，
啊，所以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啊，这有广泛的数据，我们不需要讨论了，这是广泛的数据。
对，很常见，很多家庭父母和儿女是站在完全相反的这个立场上的。
但是如果说它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大陆到美国来的，我这个可以分析，或者说提出我的一个主张观察。我觉得我们在中国受教育的中国教育系统出来的人呢，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致命的一个缺点，
嗯，
就是我们从小呢学会说要判断一个什么东西是对的，我们是通过讲道理，就是要论证说为什么社会主义好，或者为什么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不是用事实的，我们不讲究说哎，咱们证明一下，咱们做个实验，像去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这帮家伙花了十来年时间跑到非洲什么各个地方农村去做实验，说如果用这种扶贫方法比较那种扶贫方法哪一个更有效。但是我们在中国教育系统里边出来呢，我们不讲究这些东西，我们不讲用什么事实用什么实验来证明我这个主张对不对，我们是有我这还通吗，我们是不讲讲逻辑，所以在我们大家平时讨论在微信群或者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常常碰到的情况之下，说这个瓜哥你懂不懂逻辑啊，或者说你有没有常识啊，我们很少问说哎，瓜哥你说这个东西的事实在哪里，你的证据是什么东西，
不太讲实证是吧，
对，所以呢我想这就造成了我们大陆来的中国的传统教育出身的有一个很深的烙印，就是认为判断一个事情是真或假不是通过靠事实，或者他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他认为是通过讲道理，通过所谓常识，通过逻辑推理，但是事实上的前提是说，我给大家念一个，我刚刚正好看到有一位我们七九级的这个同学，是中国一个很右的右派，盼望这个美国去统治中国什么的，关于邮票、邮寄选票，他给我发了一争论说，他的原话说，邮寄选票不是选票造假的问题，而是投票的真实性问题。当大规模采纳的时候，等于改变了选举规则。我举这个例子，这是他的原话，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他是不看事实，他通过他的推理，他通过讲道理。其实他那几句话里面每一条都有事实有前提，你这个前提事实没有。
我这个江涛我知道了这个，但是由于这个时间的限制，我们今天可能无法再进一步展开了。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呢确实是很有意义，因为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个脉络吧，到底是怎么样。那么我自己也有点小小的观察，就是华人呢在美国这个参政，因为我自己是89年来的，这么多年来我发现其实绝大部分朋友呢就是说在参政上并不积极，但是近几年呢有一个突飞猛进，特别是这个16年， 我想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是最大的这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这个教育平权，使得很多，特别是我们讲一代华人，就是因为华人把这个教育子女进就爬藤吧，看得非常重要。那么但是也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这些人呢一边骂着这个白左，就是这个特别是这个藤校里面的大学教授，一边呢削尖脑袋把自己的子女呢送给他们去接受教育，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嘛。